刚刚讲员介绍到我的名字叫吕荣聪我们是两年前到香港这个地方来的。那我很欢迎各位今天晚上到普通话学人之家来听这个讲座。那有人如果问我说这两年来香港有什么最大的改变，那我的感觉是香港人对普通话的态度是一个最大的改变。两年前呢，我碰到路人，我跟他们讲普通话，明明他们的反应是听得懂的，他们就假装听不懂，懒得跟我说话。最近我碰到路人呢，跟他们讲普通话，我知道他们听得不太懂，可是他们假装他们听得懂，很想跟我学普通话。所以这两年来呢，香港有很大的改变跟很大的进步。今天我们用普通话做一个聚会，也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题目呢，叫做圣经神话还是神的话。圣经是一本书，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同的书。那中国呢，有一本非常非常难念懂的书，你们知道叫什么书？这本书叫做易经，容易的易。世界上也有一本书呢，每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拿来读的书，任何平凡人都可以读，那本书就叫做圣经。圣经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圣经只不过是一本劝人为善的书。文学家会说圣经是一个文学的经典之作。事实上圣经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是一个白话文学的代表作，它在清朝末年被翻译成了以后，到现在还是大家在广为用的一个中文圣经本。曲解圣经的人会说圣经只是犹太人的历史，是个神话，是个宗教侵略的工具。轻看圣经的人会说圣经上说神用泥土造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圣经上面充满的话语也不过是你们、我们、他们还有阿们。那圣经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在中大贴出这个海报，圣经神话还是神的话，后来就发现有人在这个海报上面神话上面打了个勾，神的话上面打了个叉，意思就是他还没来听我这个讲座，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答案。为什么一般人会这样的想法呢？因为他们对圣经不一定有一个亲身仔细的阅读跟领会。好比说圣经上说神用泥土造人，我们仔细想想，其实这话也有几分真实性。因为人体的成分呢，我把它列张表，其实跟这张表大家看起来其实跟泥土是差不多的。你的身上呢，脂肪可以造肥皂6块，磷脂可以打火柴200根，石灰质呢可以消毒一个鸡笼，这对香港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消毒鸡笼的话，有禽流感来了就没有鸡可以吃了。你身上硫磺可以杀死一只狗身上的跳蚤，铁质可以打一根洋钉，盐有一把，糖有一杯，你身上的氧气做成烟花可以放一炮供国庆节大家观赏。可见圣经不见得是一些无稽之谈，圣经说人是泥土造的，确实人体是一个泥土造的，但是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有灵魂，圣经上说这个灵魂是从神来的。所以跟圣经跟神话有大大的不同。神话是什么呢？神话是传说的故事，通常作者不明，没有历史的根据，但是他以趣味的方式来代替，来解释自然现象、世界和人的起源。就好比说我们历史上有人这样传说说，后羿射下了9个太阳，所以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温度刚刚好。又有关于这个嫦娥奔月的传说，这些都是传说的故事，因为它没有历史根据，作者不明。圣经的组成却大大的不一样。圣经的时间，它的著作时间是1600年，指的是它写作的前后经过的年代。作者大约有40个人，这些人的职业呢是君王、祭司、诗人、学者等等不同的职业，他们写作的地点也是在各个地方，包括旷野、王宫等等地方，写作的文体是各种文体都有。 那么写的语言呢，原文是希伯来文跟亚兰文，后来被翻译成2000多种语言。它的内容所描述的是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虽然那么多的作者写作的地方不一样，他们的背景不一样，可是圣经前后内容贯穿统一，生动深刻。他们所表达的是一个一致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从神启示给他们的思想。结果圣经每年发行3亿本，把每年发行的圣经一排一排排起来，可以横跨整个太平洋。我现在要跟各位介绍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呢，书名叫做《软件可靠性工程手册》，它写作历时3年，也是不短啊。作者有30个人，全是清一色的学者教授。写作的地点呢，是在舒适的办公室里面。它的文体是论文，语文原文是英文，翻译成中文。它的内容仅仅是谈电脑软件的可靠性。可惜这些学者专家教授谁也不服谁，所以他们讲的话呢互相不一致，所以这本书呢前后内容论调不一，枯燥乏味。结果呢目前仅售出3000本，只是圣经一年售出书本的10万分之1。为什么卖的那么少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本书是我编的。所以可见人所写的书呢都不算什么，历世历代所有很多人的书都一再被淘汰了。我的这些帮我写这些文章的这些作者们呢，也认为我这本书应该改版了，因为里面东西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只有神来的话语，神来的神写的东西，在历史上才不会被淘汰，它会被遗留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跟神话有很大的不同，圣经也说明人类和天地的来源，它也具有考古跟历史的根据，不是为了娱乐读者，它带着真理跟权柄说话，这些话不怕科学家跟你我的挑战。所以圣经和神话看似不同，其实大大不同，看似相同，其实大大不同。那何以证明圣经，我现在说明了圣经并不是神话，但何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呢？那现在就进入我们的主题了。我们要从3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第一个角度，我们谈圣经和科学；第二个角度，我们谈圣经和历史；第三个角度，我们谈圣经和人生。第一个角度，圣经和科学。科学这个东西是大家都认为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认为科学至上，科学救国。那科学指的是什么？其实科学只是指的科学的方法，它只是一个手段，它并不讨论目的与价值。一个科学方法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可测定的，然后是可重复实验的。可测定的意思表示说你科学讨论的对象是可以量度的，比如说你可以量一个东西的长短、年代的久远、东西的大小，然后它也可以重复实验的，表示说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可以加以证实的。问题是很多事情你不可以量度，不可以重复实验，但是你不能说它们不是真的。就好比说你可不可以感觉到有爱，但问题是爱可不可以测定？你没办法测定爱，但可以你知道爱是存在的。又好比说重复试验，很多历史事件是没办法重复实验的，生命的经历也不可重复实验。大家所认定的进化论，大家以为它是科学，其实进化论不可以重复实验，所以进化论其实只是一个理论。可见科学上所要求做得到的东西，常常是要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但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东西才存在。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我在3年前还没有来香港之前呢，有一次参加类似的聚会，人数是比较少，那一般而言就是有一些 朋友们，他们就会发问一些问题，我们讨论一些圣经上的一些知识，一些圣经上面的讲的一些话。那有一位国内来的天才儿童，为什么他是天才儿童呢？因为他15岁进入清华大学，20岁拿学士，那时候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姓于，这个人非常心高气傲，他就站起来说，我是学科学的博士生，对圣经这个我是信不来的。那时候我信主还没有多久，一时冲动我就站起来说，我是教科学博士生的，圣经没有什么不可以信的。这个于天才儿童呢，被我讲得哑口无言，他只能闷闷地说，你们这帮基督徒倒是挺会教训人的。不过我们很感谢主的，这位同学呢，上个月13号的时候，他路过香港来这边参加一个会议，打了个电话给我，因为他告诉我说他很感激我。为什么呢？因为他从一本叫做可靠性工程手册的书上找到他的博士论文，所以他后来对我非常敬佩。然后他又说今年5月份他已经受洗了，成为基督徒。所以可见科学不应该成为我们相信圣经的一个障碍。其实事实上，很多人为什么不相信圣经的一些记载呢？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记载跟我们的经验不符合。可是我们看一些历史的记载，其实也未必跟你的经验符合。我举个例子，史记上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史记是中国很重要的一本史书。他说太史公曰，太史公就是史记作者司马迁自称，他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穆盖从童子，又闻项羽亦从童子。这是在史记项羽本纪的结论讲的。那么从童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的眼睛有两个眼珠的人。他说项羽跟舜都是这样的人，可能都是这样的人。你相信不相信？这是史记的记载。你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你相信不相信？这件事情信不信由你。因为在香港的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列出来，这个人叫做刘聪。你看这个人的眼睛就有两个铜人在他的眼睛里面。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到港岛那边的博物馆去参观一下。事实上，因为我们个人的经验呢，常常限制我们，让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完全根据自己主观的经历。我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实验，我在上课很喜欢考试，所以在这边给各位一个小小的考试。我给各位看一张图片，请大家看个5秒钟。好，我再给各位看另外一张图片，然后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各位男士，尤其是你看到了这张图片是个什么呢？显然你看到了一个女人，是不是？你看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女人，可是她看起来是年轻的还是老的？我告诉你，我看到了这个图片里面有一个很老的女人，而且我看得很清楚。你们好像都没有把握，因为好像看得不太清楚。我看得很清楚，这里面有一个很老很丑的女人啊。也许有些人已经看出来了，可是一些人可能还不一定看出来。我看到你们看到的女人呢，可能是侧面，这是她一个高高的鼻子，可能很小巧，这是她的耳朵，这是她的下巴。但是这个图片还有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鼻子，这是她的眼睛，眼睛下面还有眼泡，然后这是她的嘴巴，这是她的下巴，看起来又老又丑。我如果给你们看的原来是这张图片的话，那你们可能是看到了这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可是我没有跟你讲这两张图片之间的关系，你们可能就会受我这些图片的影响，认定这个图里面看到的人是那个漂亮的女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经验限制了我们对物体的判断，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因此我们会认为圣经的一些记载呢不符合我们经验，是看不见摸不着想不通的事情，所以我们以为它是神话。事实上圣经很多话语 都非常符合科学上一些事件。你可能不知道，圣经有很多科学的预现是近代的科学才了解的。我这里面列出来的圣经的科学预现呢，是旧约圣经所记载的。旧约圣经是在旧约圣经跟新约之间的差别，旧约圣经是在耶稣诞生以前写的那个部分叫旧约圣经，耶稣诞生以后写的部分呢，那叫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是在公元前1500年前到公元前700年前这些时代 写下来的，那这里面就有一些记载。好比说这段话说，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这个大圈呢，在原文的意思呢，并不是平面上的一个圆圈，是一个立体上的圆圈。也就是说，圣经把地球的形状是一个球体，很具体的写在圣经上，这是2000多年前已经记载的。只有在15世纪的时候，哥白尼、克普勒这些人才证实地球果然是一个圆的地球。然后这边又讲到地球的悬空，圣经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这边讲到北极铺在空中，大地悬在虚空，明显的表明地球是一个悬空的实体，好像是在宇宙里面这样一个悬空实体。这件事情也到了15、16世纪才被科学加以证实。另外还有一些例子，好比说圣经讲到水循环，这边说圣经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水的循环道理一直到17、18世纪人才了解，因为水从江河流到大海里面去，大海的水被蒸发成水蒸气变成云，后来又跑到山边，然后冻结成雨 下为江河。所以这个水循环的道理呢，近代的科学才加以证实，可是圣经老早就把这个写出来了。然后又说到气压，神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以前的人不认为风有轻重，但是你我都知道大气有压力，风是有重量的，圣经老早就写得清清楚楚。再说海洋航道与洋流，圣经说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浮在他的脚下。这边讲到海有一个海道，海的道路，这件事情事实上启发了近代海洋学者，有位近代的海洋学者的科学家，他经由这个，所以他找到了一个航海的图，然后把这个海的洋道、海的洋流都描绘出来。这件事情圣经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暗示过。最后再讲到割礼，割礼是犹太人的一个习俗，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要把包皮割掉，割礼就是割包皮的意思。圣经说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现代的科学才了解为什么在第八天行割礼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因为那时候婴孩神经还没有完全发育，所以比较不疼痛，同时呢血的浓度已经到达最高的程度，所以伤口容易愈合。这个圣经在几千年前的时候神已经吩咐犹太人去这样做。圣经里面在科学上最大的一个证据，最大的一个争执的地方，就是圣经打开来的第一句话，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很多人看到这句话圣经就关起来了，他说这个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这个历史现在的世代呢，时间是无穷尽的然后这个世界是一直存在在那边的，可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讲到起初就讲到时间有一个开始，讲到神创造天地就指着天地是被有一天被创造出来的。那近代以苏俄为主的一些科学家都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他们认为宇宙在时间上是没有一个起点的，在空间上也是无限的。一直到1927年的时候，在比利时有位主教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是根据那时候对于星球移动的红位移的现象，经过克普勒效应所得出来的结果，发现星球都离每个人、离每个地方 越离越远，所以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大爆炸理论，指的说这个宇宙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只是一个很小的一点，像原子一样，后来产生了大爆炸，大爆炸以后一直到今天呢，宇宙还在爆炸当中。所以讲到说时间有个起点，在宇宙的空间呢，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本来没有空间，可是后来经过爆炸，爆炸本身是空间本身的爆炸，而不是在空间里面的爆炸。这个理论在1929年的时候经过可见这个高科技的东西还是必须要小心的使用啊。经过赫伯的实验数据加以证实啊，我没办法仔细讲这里面的实验数据。基本上赫伯发现1929年一个科学家赫伯发现说宇宙所有的星体都互相离彼此而远离而去，原来离得越远的星体呢，它离去的速度就越快，所以如果一边画是离星体之间的距离，另外一边画它们是相互之间离开的速度，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斜率的关系。然后经过这个斜率得到这个常数，这个常数叫赫伯常数，就可以推算宇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宇宙的年龄有多大。那最近射在太空里面的一个赫伯的一个天体望远镜就找到了这个宇宙这个赫伯的系数呢大概定在70左右，所以宇宙的年龄呢大约有100亿年这样子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是有个起点的，宇宙是有个起点的。这个完全符合圣经上所讲的天地是被创造的，而且有一个开始。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个简单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圣经和科学，圣经并不是解释科学的书，也并未违反科学的验证。我们并不需要以读科学教科书的方式来读圣经。同时呢，科学真理乃是属神的真理，科学本身就是去了解神的创造。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造就了近代许多知名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都是信神的，都是信有神的，包括你我熟知的爱因斯坦、牛顿、法拉第、焦耳、欧姆，然后孟德尔，这些人都是信有神的人。如果你把科学当成科学至上，认为因为科学所以不信有神，你可以问问看你比这些科学家伟大到哪里去，他们都信有神，你也不用拿科学当作一个幌子说你不相信有神，不相信圣经所说的话。最后，圣经记载的神迹不能重复发生，所以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这些圣迹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经历毕竟有限，我们要从更多的角度才能去了解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圣经和科学看似矛盾，其实不相冲突。好，这是谈到圣经和科学的关系。下面我要谈第二个问题，是圣经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通常历史的重要性有四个因素。第一个，历史要有目击证人作为见证。历史的书籍成书的年代和版本跟它的事实性也有一个绝对的关系，还有作者的宣称以及是否有预言的能力。一般的历史并不谈预言，可是圣经有一些预言让我们能够了解圣经证明它是神的话。我们讲到目击证人的重要性，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图表。这个图表是跟最近一大很热门，在台湾很热门的一个题目叫做国共战役有关系的啊。这个人呢，他叫做杜聿明，他是在50年前呢，所谓国共战役的时候，他担任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也就是台湾所谓的徐蚌会战，国内所谓的淮海战役，他是副指挥官。后来他被共军俘虏了。最近几年他出了一本书他跟其他一些人合写了一本书叫做国共内战秘录。那他写了一章叫做淮海战役始末。这个淮海战役里面就描述的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的淮海战役。然后这边描述说有几位国民党将领，包括黄伯韬、黄维、孙元良、邱清泉、李弥，这些人呢 他们的兵船一一被消灭。在65天之内，国民党损失了5个兵船，55万余人。那这一段历史的叙述呢，我们可以相信它是真的。为什么呢？这里面有3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它是目击证人的记载，因为杜聿明是当时的一个副指挥官。第二件事情，它距离当时的事实不远，虽然这是最近几年才写成的，可是这件写成的时机跟当初1948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相隔不到50年。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这里面所写的一些当事人都还存在。那这些人呢，所讲的这些人呢，名字都还存在。事实上我在台湾的时候呢，都不认识这些人的名字，只知道有黄伯韬跟邱清泉。因为台湾的历史呢，觉得这段是很可耻的一段历史，所以他们只记载战死的将军。所以黄伯韬、邱清泉因为在这一战里面战死了，所以台湾人纪念他们。那当然那是我在求学的时代，已经20年前的事情。那台湾现在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情都可以讲，所以这些已经不足为奇了。那这些的人呢，在杜聿明写这段话的时候呢，有些人还在，所以杜聿明如果有讲假话的话，其他人都可以起来指他的不是，这段话就没有他的价值了。所以这是历史很重要的因素。圣经的记载也是符合这样子的因素。在圣经一卷书叫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说，谈到基督复活，基督复活是很多人没办法接受的一件事实，下次的普通话学人之家就会讨论这样一个题目。但是这里面所讲，这边还有一个虫跑来跑去啊，他说基督复活以后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位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位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今还在，其中却有一些已经是睡了，睡了意思就死了的意思。然后他说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这个我就是指保罗是这本书的作者。所以这边记载的符合我刚刚讲的三个要件。第一个是目击证人所写的，因为保罗有看到这件事情。第二个，距离他事实发生不远，因为保罗写这个时候呢，是在基督死后不过几年的光景。那第三这件事情呢，说这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人呢，在他写的时候这些人都还在，他写的如果有错误的话，其他人都可以指证他。所以这段历史完全照着一般可信历史的方法来记载的。圣经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就是它历史的记载跟它事情的发生呢，距离非常的短，也就是能代表它本身是可信的，是确实的。我拿这张图作为一个例子，这张图的意思是说，一本书的记载呢，一开始可能是这个 A 版，我们叫做原版。那么这个 A 版呢，在旧时候呢，大家只能抄这个书，不能印，所以只能抄，它可能被抄写成 B 版跟 C 版， B 版又被抄写成 D 版跟 E 版， C 版又抄写成 F 版跟 G 版。在抄写的过程中可能会遗漏，在抄写的过程中可能有人会牵强附会，但这个抄写结果呢，到这些版本呢，最后的这些呢，可能是现在所遗留的版本，也就是说现在可以找得到的，其他前面的版本呢，可能都已经找不到了，可能已经被破坏了，可能已经被销毁了，它本身被损坏了等等之类。那这些版本呢，版本数越多，就代表这个书呢越能够可靠的重组它原来的版本是什么样子，然后它的版本离它原来的书原来的版本原来事情写作的时间距离越近的话，就越能代表这个记录本身是忠实可靠的。那么圣经的记载呢，我这边讲的是新约圣经，现在所存在的版本呢有5000多本，它这些版本跟原来事件发生的时刻呢只有是50年到100年，在历史上这是很短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其他的现在我们所广为接受的历史书呢，他们比起圣经差得很远。我现在举的这几本书的例子是一些有名的著作，柏拉图、希多拉德、亚里士多德等等人的著作，他们原著写成的时间，最早的版本，现在最早的版本， 然后呢相隔年代，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相隔，现在找到版本跟原著的时间呢相隔都是800年以上，有的到1200年1400年。现在的手抄本的数目呢不到10本。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在西元前90年写的，西元后900年，现在所传的版本是西元后900年的版本，这个之间相差了1000年。比起圣经而言，圣经在这个相差的时间只有50到150年，而手抄本的数目有5000，远大于这些数目。所以你如果说圣经是伪造的话，你大有理由相信司马迁的史记是伪造的，因为他在历史上离他成书的年代非常的远，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版本。另外一个例子来表示孔子跟耶稣之间的不同，孔子是死亡年代是公元前479年，公元现在定的公元呢，公元前后是以耶稣的出生日来决定的，公元前就是耶稣出生以前，公元后就是耶稣出生以后。那么耶稣死亡的时候呢大概是公元后30年，正史对于孔子有记载是他死后375年，对耶稣是在死后80年就有记载，首次引用孔子的话语是他死后540年，首次引用耶稣的话语呢是在他死后70年，现在所找到最古的残本是他死后，孔子死后1400年，对于耶稣最古的残本呢圣经是他一些记在圣经方面的事情是他死后100年，现在就已经有这些残本。所以呢你如果要说耶稣这个人不存在，或者说耶稣所讲的话是不确实的话，那你更有理由去怀疑孔子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孔子讲的《论语》是捏造的。我们既然接受孔子是存在的，我们接受孔子讲的《论语》确实是他所遗留下来的教训，那么圣经记载的话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实的。圣经记载还有一个特点，就在于说作者有一个叙述他要记载这个圣经的原因，作者的自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史实作为参考。我这边再一次举司马迁作为例子，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史记的，所以不断举这个当作例子。司马迁在一个《报任少卿书》这一卷书里面，这不在史记里面，是另外一篇文章，是一个书信写给任少卿这个人，他说他要网罗天下的放史旧闻，然后查考他的行事，目的是要成一家之言。为什么呢？因为他诚心诚意的做这本书，是不是要立刻传给当代的人，是要长诛名山传之其人。他的对象呢不是每一个人，他是要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那么司马迁他自己的经历，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史学家，他自己个人也有一些痛苦的经历呢，他愿意把他所看到的历史上的事实记载下来，因为他个人的经历让他对其他事情心灰意冷，所以他要专心写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在圣经的作者也是以类似的方法来记圣经，他们很认真地记载圣经他们所看到的。我这边举的例子是路加福音，是圣经新约的一卷书，是由路加这个人所写的。路加是一个医生，他说提阿非罗大人，也就是说他这个写这卷圣经的对象呢是一个人叫提阿非罗，这个人可能是在当时做官的一个人。他说很多人在我们中间已经讲了一些话语，这些话语呢是照传道的人一开始亲眼看见然后又传下来的。那么这些事情呢路加决定要从起头都详细考察，然后定义按着次序写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让他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他有一个诚恳的态度写说我写这卷书是一个对历史交代，对历史的一个责任的表示。然后他写的内容呢，这个路加福音就交代了耶稣本身的生平，他的出生，他一生的行事，甚至他的死亡以及他死后复活等等的记载。后人在最近这个19世纪有几个有名的考古学家都一再的赞扬路加是一个一流的历史学者，因为他在路加福音的记述完全符合现代考古学上面的一些发现。很多考古学本来以为没有的地方，路加福音有记载，他们去找，果然找到那些地方。 我列到目前为止只是要让大家看圣经本身是一个确实可靠的历史记载，但是如果仅止于此的话，圣经也不过是一本历史书，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圣经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圣经有预言，圣经有许多的预言在这个世代一一的应验。我现在只想举两个简单的预言。第一个就是圣经对犹太人的预言。圣经对犹太人怎么预言呢？圣经预言犹太人说，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然后又说，这是独居的民，指的犹太人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然后他又说，我在气怒，怒气，这个我是指神的意思，神说他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这是旧约圣经上对犹太人的预言，这个写的年代也是离现在大约2700年以前之久。那这些预言呢，就有讲到犹太人是被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说他们是独居的民，可是最后又说他们会回到一个地方安然居住。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奇异的民族，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人数并不多，可能没有超过台湾的人口，可是他们在全球各个国家掌握各个国家的经济动脉跟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有关经济方面的资源。你知道在美国呢，做研究常常有人笑话说，美国的研究是三种人来做的。第一种是中国人，美国研究做得很好哈，他们有中国人。第二种是印度人，第三种是犹太人。这三种人帮美国的研究做得日新月异，非常的特别带动世界上科技的进步。可是呢，中国人斗不过印度人，因为中国人英文不好。印度人斗不过犹太人，因为印度人不团结。犹太人英文又好，他们又团结，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异、非常一个特殊的民族。圣经对他们的预言有没有实现呢？犹太人的历史让我们知道，犹太王国2500年并没有被同化。在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人杀了犹太人约100万，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就被驱逐离开耶路撒冷、罗马那个地方，散居世界各地，成为散居的民，在世界各国被抛来抛去。在公元120年，犹太人反抗罗马人，被杀50万人。第一次欧战，俄国驱逐杀害犹太人。希特勒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杀害犹太人约有600万。所以完全符合圣经上的预言，说他们成为凌辱、笑柄、讥刺、咒诅。可是后来呢，犹太人在1948年正式复国以色列国，成为第60个加入联合国的国家。最后又在1967年的时候收复耶路撒冷，如今他们在耶路撒冷安然定居。所以这是第一个关于犹太人的预言，都一一的被应验。我想举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耶稣的预言。圣经有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圣经的旧约就关于他们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呢，有300次以上的预言，300次以上的记载，全部在耶稣的身上一一应验。圣经有预言耶稣在哪里降生，他是怎么样被降生的，是童女怀孕降生的，也预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对圣经预言最奇妙的一卷书呢，就叫做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公元前700年前写成的，是在耶稣生前700年前。这边讲到描述这位救世主，说他无家型美容也无美貌，就是他只是一个看起来很平凡的人。然后说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描述出他上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情形。 然后又说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稣在死了以后确实尸体是被放在一个财主的墓里面，这个墓到现在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是找得到这个墓，可是墓是空的。最后又说他被列在罪犯当中，因为耶稣在被钉死的时候旁边另外有两个强盗也同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段话跟历史真正的耶稣呢完全吻合，不信圣经的人，不信耶稣的人就必须要对这段话提出解释。我当初在不信主的时候，我的解释是这样子的，我说耶稣他熟悉圣经，所以他立志要成为这个救世主，所以他的一生呢就照这个方式去活了，所以他被带上十字架他就不说话，然后他被钉死的时候还为旁边的人祷告，完全符合圣经上面的预言。历世历代好像没有人采取我这样的说法的，因为这种说法本身是很可笑啊！你要做一件事情呢，不是你一个人说要做到就做到了，你要有很多其他的人的配合。19世纪呢有一帮比我还聪明的人，这帮人呢是所谓的圣经高级批判分子，他们提出的说法呢比我聪明多了。他说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因为这段话是在耶稣死以后写的，耶稣那样死了，所以他们就照这样把它记下来，然后说这个是预言耶稣是在耶稣生前所写的事情。这个话不大冒犯基督徒，倒却大大冒犯了犹太人，因为说这话意思就是说犹太人的旧约圣经呢是捏造的，是事后才有的。可是犹太人虽然气着吹胡子瞪眼，可是也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在19世纪初当初能找到最早的旧约的经卷是所谓的马索里经卷，是公元后900年才写成的经卷，没有找到更早的经卷。这件事情一直到1947年这个说法才完全被拆穿。1947年发生了本世纪考古学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所谓的死海古卷的发现。死海古卷他们找到的旧约圣经的记载是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68年，是一批犹太人旧约的学者呢跑到一个地方叫做昆兰，在这个地方的山洞住在那边住了几年，然后把离开的时候把这些书留在那边，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耶稣的时代的事情。很多那时候他们离在这山洞的东西呢都证明那个书写的年代是在耶稣生前的年代。那这里面呢为什么后来到1947年才找到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遥远太偏僻，没有人会在那个地方居住，是一个阿拉伯的牧童在无意间才在那边找到这些山洞的。那么在这里面呢最完整的一卷书呢就是以赛亚书，这边只是列出这个以赛亚书那时候死海文卷的原本。这些书本身它的重要性在于说把旧约的手抄本从原来的西元后公元后900年往前推了至少1000年，也就是在耶稣生前跟生那些所谓高级的圣经批判学者呢每个人都被这些考古学的证据批判得体无完肤，所以知道圣经本身确实是一个可靠的记载。事实上圣经在2000多年以来呢都遭到不同的人无情的批判无情的攻击。18世纪他们无情的攻击并不只是打勾打叉而已啊。18世纪呢有一个有名的无神论者，他叫做伏尔泰，他是一个法国人，他就说现代科学进步了在50年100年以后圣经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因为那只是神话不可靠的。在他死后50年日内瓦的圣经公会就买下了他的房子，用他的印刷机印了成千上万本的圣经。到今天呢伏尔泰所说的那个圣经没有消失， 伏尔泰自己已经消失了。很多人也认为说圣经讲的话没有道理，他们一再的批评圣经，可是圣经到今天还安然健在，他是一个历史的巨人，到现在还屹立不摇。讲完了这些，最后我要提到一点，就是圣经本身跟生命的关系。一个圣经即使它再伟大，跟你跟我没有关系的话，对我们而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我要谈圣经跟人生的关系。第一个，我就要讲到圣经它有一个很高的道德律，因为这道德律是从神来的道德律。我将圣经跟孔孟的道德律做一个比较。孔子跟孟子是中国所熟知的先圣先贤。孔子他的道德律他怎么说的呢？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这注重的是一些表面的功夫。耶稣在圣经上的记载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了，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所重视的是一个里面的功夫，因为他知道光是外面做到的是不够的，神的要求我们里面也要能做得到。孔子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说，爱人如己。所以孔子所说的只是一种消极的爱，你自己不要的不要加给人身上。可是耶稣所讲的是一个积极的爱，你要爱别人好像爱你自己一样。这边又讲到孟子他是怎么说的呢？孟子说，有人待我以横逆，君子必自反，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忘人也已，与禽兽奚则哉。孟子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对人家忍耐，可是忍耐三次以后呢，你就可以骂他是禽兽，不要理会他了。这是孟子他的说法，这是有条件的饶恕。耶稣说要饶恕人70个7次，圣经上70完全的数目，意思就是说你要有无条件的饶恕。耶稣这样说，他自己也这样做。他在钉死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圣经有很高的道德律，因为神是完全的，人靠着人只能讲出一些表面的、片面的以及有条件这样子的爱与这样的道德律。圣经还有很多智慧的言语。我在结婚之前一个礼拜呢，我的妻子告诉我说她要受洗成为基督徒。那我跟她说，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你管你的，我管我的，你不要拉我去教会就可以了。可是我跟她结婚以后呢，有5年半的时间我不是基督徒呢，可是跟基督徒就离下了不解之缘。我参加了不少聚会，大大小小聚会参加过300多次，一直不信主。有人问我说，李荣聪啊，你去参加这些聚会然后又不信，你去干嘛的？我说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基督徒的聚会通常有免费的晚餐可以吃。第二个原因呢，通常他们的讲员呢讲得挺好听的啊，我要去学他们的讲道技术。后来呢，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呢之所以非常成功呢，跟我从这些传道人讲道技术学来大有关系啊。今天晚上讲道不一定好，可是今天晚上的饭一定好。那么我太太跟我结婚以后呢，判若两人。我应该说她相信这个耶稣以后判若两人，因为她相信耶稣以后过一个礼拜，受洗以后过一个礼拜我们才结婚的啊。我们以前常常吵架，她跟我吵架呢，一吵架以后呢就不跟我讲话好几天。我们结婚以后呢突然不一样了，他每次吵架呢当天就要和好啊。我说为什么呢？诶，一个你好像变了人了。他说圣经有一句话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啊，因为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我必须要跟你和好。当然有的时候呢，日落以后再含怒的话，日落以后才含怒的话，就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和好了。那么有不只吵架容易和好啊，他跟我吵架频率也减少了。 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说，那我太太我妻子就跟我说呢，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那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你看到你的弟兄啊身上有一点小小的缺点，你身上那么大的缺点你都没有看到呢？所以他说他常常想到这句话，他就吵不下去了，因为神跟他说了这些话啊。所以我们虽然结婚以后呢，我不是基督徒五年多啊，我跟他关系一直都还不错。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三种婚姻？第一种婚姻是亲亲热热的婚姻，第二种婚姻是不冷不热的，第三种婚姻是水深火热的。那我们之间一直是在第一种婚姻的状态啊。事实上你跑到餐厅去看，常常一些很亲热的人呢，你就知道他们还没结婚，一些不讲话的人呢，你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夫妻啊。没有去这个餐厅吃饭，一些水深火热夫妻呢，就是不会去上餐厅吃饭的啊。所以有这样三种的人。那但是我虽然有这样的这些经历啊，跟基督徒好像也结了不解之缘呢，可是我一直不信主。我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啊，那时候因为我发现基督徒都很容易占他们的便宜啊。你跟他们讲什么话，你即使没有当真，你说你对他信仰很有兴趣啊，他们对你就非常有兴趣，然后要问你啊。你跟他讲一些好话呢，他们都对你感激不尽啊。我一直不信不是基督徒啊，一直到1991年我去爱荷华大学教书。1991年11月1号有一个人出现了，改变我的看法，就是这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卢刚，他是1991年在爱荷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一个博士生。1991年11月1号是一个下着小雪，爱荷华第一次下雪的那一天，卢刚他下午三点半左右走到一个地方，这是他们物理系的同学在开会的地方，他是也是参加会议的一份子。他在这个地方呢，他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先在近距离打死了这个人，是他的指导教授，上前两步打死了这个，是另外一个学生，他的名字叫三林华，也是国内来的，然后又打伤了这个教授叫 Robert Smith， 然后他又走到二楼去开三枪，把当时坐在系主任办公室的系主任打死了。回来以后呢，又对这个受伤的教授补了一枪，把他确定打死，在这两个人身上又补了两枪。这是当初坐在这个办公室的一些证人。卢刚又走到事情的第三个现场，找了副校长，把副校长打死，最后到第四个现场举枪自杀。卢刚在短短的12分钟之内，在四个不同的现场发了16枪，打死了6个人，包括4位教授跟2位学生。卢刚是一个优异的学生，他在国内是北大物理系的，他是一个优异的学生，在爱华大书也是在爱华大学念书，成绩也非常的好。可是他找不到工作，他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所以他就寄望他能得到一个最佳博士论文奖。最后这个最佳博士论文奖呢，因为他希望得到，这样能够帮助他找工作，他没有得到这个奖。这个奖他的指导教授决定颁发给另外一个学生叫三林华，所以他就蒙了杀机打死了这些人。卢刚在这件事情以前呢，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买了枪在练枪，在这事情发生之前一个礼拜，他已经寄一些钱回去给他住在北京的父母。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当天，他寄了一封信给他的二姐，还有包括一些钱。这封信后来被警方拦截下来，最后当然也送给他的二姐，可是他拦截下来说我们有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怎么说的？他说 亲爱的二姐，当你接到这封信时，我大概已经不在人间了。我想我寄回去的钱物足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知道你知道我一生向来正直不阿，最怕最讨厌拍马的小人和自以为是的张官，我早有这个意思了，但我一直忍耐到拿到博士学位，这是我全家人的风光。卢刚说，我给自己出了气，给家人提供了保障。卢刚最后又说，我信奉生为人杰，死为鬼雄，我一切做的事情自己担当。卢刚这边说，这个是全家人的风光，他给家里的人提供了生活保障。后来卢刚的二姐，就是这个收信的人，写了一封信到爱荷华的教会，他感谢教会对他们家里的一些帮助跟支持。然后这封信里面说，他们的父母在知道卢刚犯了这件事情以后就一病不起。这是什么样的风光呢？这是什么样的保障呢？卢刚又说，他说他信奉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他做的事情他认为是很公平的，因为人家对不起他。可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死的妻子失去了他们的丈夫，儿女失去了他们的父亲。他做的这件事情他认为是公平的，因为他的心目中他自己要他自己做主。他说生为人杰，死为鬼雄。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很大的震撼，乃在于说我跟这件事情有两个关联。从做教授的立场上，我是受害者；从中国人的立场上，我是那跟凶手有同样的血缘。但是我仔细反省了一下，卢刚走到绝路，他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没有其他任何信仰能够帮助他。换成是我的话，我跟卢刚有差多少呢？我如果没有一个属于神的信仰，那么我走到卢刚的那个环境，我能够保证自己不犯卢刚这样的罪吗？这件事情让我一个很大的改变，让我对于圣经的话语仔细的去探讨，最后导致我在隔年受洗成为基督徒。这是1991年发生的事情。1994年这件事情三年以后，也是11月的一个时间，1991年，1994年11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在爱荷华州的一个隔壁州叫做威斯康星州，94号的路上发生了另外一件同样六个人死亡的事情。这公路上的一个卡车司机因为自己的疏忽，他在他卡车后面的一个水泥桩没有绑好，事实上他已经接受警告了，可是他还是没有理会。结果这水泥桩在他车子开的时候呢，在高速行驶的情况呢，就掉下来打到后面的一辆车。不幸后面这辆车呢这辆车后面这辆车在水泥桩打到他底座的底盘油箱的地方，所以整个车马上起火燃烧。虽然车子停下来了，在前座的驾驶员呢他们是一对牧师夫妇，叫威利斯夫妇，他们仅来得及逃得出来。可是在后座他们的六个小孩子同时被烧死。这件事情之后，美国报纸对这件事情有大家篇幅报道。左边这边就是在他们出殡的时候六个小孩子的棺材。这六个小孩子，一个是13岁，一个是11岁，一个是9岁，一个是7岁，另外有一个3岁的女儿跟6个礼拜大的儿子合葬在这个棺材里面。这个标题就说 Still thankful in sea of sorrow， 意思只是威利斯夫妻，就是这两位，他们说他们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他们还是能感恩，虽然他们非常的痛苦，他们知道他们失去了亲人。他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他们说这个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受伤，手里还是被包裹的这个伤痕，他们住院住了一个礼拜。这位太太说，她说她还是有很大的悲痛。你想想看，家里六个小孩同时死亡，可是圣经话语不断回到我的脑海，能够支持她，让她有力量再活下去。这边他的先生呢， 这位牧师他说，他们常常说我们停下来问我们的孩子哭一分钟吧，但是呢他们还是能感谢神，因为圣经跟神的话，他知道这些话语是给他们，给他们力量。很多人不了解他们所说的这个内容，尤其在美国有一些所谓的心理学家，他们就说这些人他们讲的这些话呢，其实可能他们已经麻木了，所以他们没办法讲出他们合理的话出来。你等着瞧好了，过了一阵子呢，他们对这件事情开始会愤怒的，因为美国人的习惯就是对一件事情不公平，他最后结果是要愤怒的。他说这些人是会愤怒的，虽然他们信仰很特别，可是呢他们必须要面对在感恩节的桌上已经一大半的家人不在的事实，你怎么能感恩呢？事情是不是这样发生呢？1997年在这件事情发生的3年之后，我那时候还在贝尔实验室上班，有天早上我开车到实验室去，在一个基督教的电台，我那时候听收音机呢，就刚好听到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呢访问这对夫妻。这个电台主持人访问他们，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这3年来是不是仍旧觉得伤痛？他们说当然呢，我们还是觉得，我们纪念我们小孩，我们还是觉得伤痛。这个主持人就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怨恨神？他们说没有。主持人又说，你们怎么做到的？这对夫妻回答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哪里，他们在天上另外一个家乡等着我们，有一天我们还要再见面。圣经上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为什么有那么多基督徒他们在伤痛之中仍旧仍然保有他们的力量呢？因为他们看见世人看不见的东西，世人要事情要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可是神要我们的呢，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人所是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呢，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常常以为要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事情我们才去接受，但是神说他为我们的预备的东西呢，我们可能也看不见，可能也听不见，可能也想不透，可是这些事情都大大会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圣经在历世历代带给了许多人在绝望中有盼望，在痛苦中有安慰，他也带给我对我的一生而言有极大的指示跟引领。我在信主以来这个7年的时间，我一直没有后悔我的信仰，因为他给我极大的帮助。他既然能带给我帮助，带给我生命，朋友，你若愿意接受，你若愿意去听神跟你讲的声音的话，圣经也可以对你有这样的帮助，对你有这样的安慰，甚至对你有这样的启示。我们今天讲到此为止，谢谢各位。